对这个主题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昨天还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目前在我们新时代协会赛事基金会的这些朋友们，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在赛事书里头谈到的一个合作性，合作性，对，意思是说我并没有帮助任何人，我也没有真的想说我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我曾经写给台大校友会会长的一封信，我是跟他讲说，我们这个组织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组织不见了，让这个组织没有需要表达，而且也没有需要任何协助，那这个组织就自然会不见了。说是主任啊，或者是说导读这些东西，这其实是假说啦。如果说我们今天报的是说，哦，我今天是主任，其实还是框在这种名相之下。我自己是跟九方讲，他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建议的，我说你可不可以放得下这个角色一框住之后，那么在这个角色之下你自己比较难跳脱出来啦。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其实每次你们来我是真的是满怀的感激，因为你们来陪着我一起成长啦。对，真的，你们陪着我来一起成长。在某个角度来看哦，我不可能比你们大家知道的更多，我也不可能懂得比大家更多。因为有这个机会，等于，哎，你们都不断的在支持我，在这个领域上去拓展。可能我想表达比较重要的一个想法是说，我们觉得组织是没有必要的，组织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组织的话就会有一些限制跟框架。可是呢，没有这个组织的话，我们又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比如说像这一次请王律师来、九方来哈，那么一定要有组织啊，有人要付这个钱啊，一定要有人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啊，要去联络事情。所以组织是哪来应用的？是启用。那如果组织是启用的话，只是每个人担负的角色不一样而已啦。好，比如说我来负责一些联系的工作，或者是一些综合这些人力应用方面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每个人在他的角色上是不同而已，并不是说我很厉害我怎么样，我想不是啦。但是如果说因此而排斥组织的话，哦，这又不对了，这又不对了。因为比如说我讲说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比如说哎，某某人啊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头，哦，我们这个组织没有头，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你还是被限制住。因为你可以起来使用，其实我们可以起任何人，只要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灵性成长或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所帮助的话，你不必去排斥任何人啦。你可以有组织，你可以去启用组织的力量，你可以起前世的力量，你可以起梦中你所感受的东西，你可以起周遭的任何东西让你成长。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要继续谈的一个主题嘛。就说如果意识是创造形式的话，就像我们在刚的第一句话，我还是在解释那第一句话而已，如果以进化的角度来看，抽开时间跟空间，其实它意识就像一块荒唐啊，它连在一起的，你我之间的距离基本上是没有了。意识创造它的形象嘛，所以呢用时间的推演，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句话是讲说，如果以进化的角度来宏观这个世界的话，当时最高级的可能是鱼类，可能是两栖类，可能是哺乳类，然后一直进化到人类。人类会不会再进化？当然会嘛，当然会啊。那困难会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表示你能 handle 的事情越来越多啊，你不能 handle 的事情不会丢给你啊，对不对？你不会怪一条狗说你为什么不会盖房子，不会啊，因为狗就不会盖房子，它不需要盖房子，它的意识形态只到那里嘛，对不对？对于一只蚂蚁来讲的话，它看到的小东西它可能会认为是一个大山，或它是个世界啊。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看那个小小的东西，那只不过是一块糖掉在地上而已啊，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以前不是有一部电影在谈什么，好像蚂蚁嘛，他们要去寻找宝山，他说传说中有一个地方有一座山是由蛋糕盖成的，从镜头上往下看，诶，那个是一个垃圾场的一个人家丢掉的蛋糕嘛，啊，他们就要去寻找这个地方所谓的 legend 传说中的宝藏。你的身体有六兆的细胞，你的身体有六兆的细胞，它的组成的内容是由它的感知而来，而不是它的 基因而来，对不对？所以有六兆的感知在形成你这个身体嘛，你的任何感受呢也直接传达到这个六兆的细胞的感受里面，所以这个六兆的细胞配合你来创造你的人生呢。以银河来看的话，一个银河系有2000亿个太阳系，一个银河我们所谓的 Milky Way 它有2000亿个太阳系，而这个世间最少现在发现有1000亿的银河系，1000亿乘上2000亿，而再乘上一个9，因为九大行星嘛，是因为我们现在测得到的，我们测得到的宇宙仍然在继续扩充当中。所以我们刚提到的就是说，你的感受的极限就是你的世界的极限。如果你生下来没有眼睛的话，那么你感受到的世界跟有眼睛的一定是不一样吗？你没有耳朵，你感受到一定不一样吗？声音感受不到吗？是不是？所以当你是个植物人的时候，你的感受你只是会吃喝拉撒而已，其他你感受不到，因为那个世界对这个形式来讲的话，它只是这样而已啊。形式它自己会找路，形式它自己会找路。所以这个在赛斯书里面谈到的一个叫自发性，所谓的自发性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你要的东西哈，它会急着来找你。你要找房子吗？其实房子在找你，鲁伯在找那个坡居啊。他到那坡基，他觉得皇子在呼召他，而且赛斯跟他讲，其实是皇子在找你，看起来是你在找皇子，但是其实是皇子在找你。你赤脚去被铁钉钉到，是铁钉要来钉你，因为铁钉可能发现到你的信念当中有一些事情必须要经过铁钉刺一下，然后才能做一些其他效应。而任何东西丢进去哦，它在这个宇宙间就会产生一些效应。不同颜料的思绪，比如说一个人的人生是由他的思想造成的嘛，啊，思想本身后面是信念嘛，信念的后面就是我们说的意识体啊。那你看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他信念的改变他人生跟着改啊，是不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男生你喜欢他，爱的信念一产生，这个人就占据你的一生嘛，对不对？因为你嫁了他，你要陪他，然后他的财产是你的财产，对不对？那碰到好人的话，那这个很好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的思想的改变，一个思想的改变其实是造就你的人生，所以你的人生是由你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其他的东西的产生又何尝不是宇宙的思想创造出来的呢？思想本身，经验本身，它会吸引同类的东西，让你不断去学习。你今天随手拿到的一张报纸，你随便翻开的一本书，走进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个人，你如果觉察得到的话，都有一些信号。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不好的孩子，你儿子呢就是完全跟你对抗，然后完全不听你的话。你碰到一个虐待你的父亲，这个虐待你的父亲不好的孩子，这个是什么？这是在你的知识跟经验里头丢下一些变数，让你由这些变数当中，你的知识跟经验继续在成长。因为外形外相只是一个暂时的而已嘛，只是一个 form 而已啊。你每天都在丢下你自己的形象，每一天晚上你都丢下你的形象，而你的意识是仍然存在的。你在梦境里头你还不断在创造啊，你不断有不同的角色啊，可是你回来这个形象的时候，你马上知道说，诶，这个是我的爸爸，他在欺负我，他在气势我啊，这个是我的儿子不听我的话。而在这里面其实有三件事情啦齁。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这里头可以看到你能成长的信号吗？第二件事情是，因为这个独特性是你自己选的，你要不要在这个独特性之下？第三件事情说，啊，你如果腻了齁，其实你是可以改，想不想改变？我要讲的是说，你想改不一定是最好的，你不想改也不一定是最坏的。你觉察到信号或不觉察到信号，是对你来讲，知识永远会追着你跑，它只是换着形象而已，换个形式而已。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价值，或者是说被父亲弃势，那这个价值 会让我们慢慢在往后的人生去发现，我们价值不需要从父亲来，对不对？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我们知道从历史的宏观当中我们看到它的进化的话，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从微生物，从单细胞，然后从变形虫慢慢延伸过来，意识的进化创造形式不断的进化，形式不断在改，物种不断在改。为什么？因为形式配合着意识这些经验呢，把它的技能表达出来嘛。那么你现在碰到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情况，它是在进化，而你每个细胞的感受，感受它哦，你感受你细胞的感受，那么你可以创造细胞的基因，也就是说你的 DNA 是由细胞的感受而来的，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基因。你觉得你现在碰到任何问题，其实只要念头一改，它就跟着改。那你念头一定要改吗？未必啊。比如说一个人他孤僻，他一定要改孤僻吗？他觉得孤僻是我的独特性，为什么一定要改呢？我喜欢这种感受啊，而我替宇宙去承受这种感觉，不行吗？换过头来讲，就是肯定你自己的独特性，爱你的独特性，然后你会发现你全身都是爱。我刚才在路上看到好多的人在遛狗，我发现每一条狗都不一样，有的真的是很丑，丑到你不敢想象的赖皮狗，有的狗小到不行，有的狗真的是好像眼睛被打肿了，黑黑的，各种各式的狗。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每一条狗都有人爱得要死，对不对？我们来设一个狗标准的话，你什么身高的狗才是好狗，什么样的皮肤才是好狗，会跳会什么样的才是好狗，那惨了，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小狗生出来可能讨不到太太，那么小，母狗不喜欢这种超小的小狗嘛，身材又不好，我不知道，我只是猜的啦。那我要讲的是说，对狗来讲的话，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那个领域之间的独特性，它是一种意识透过形象的表达嘛，意识透过一个形象来表达他自己。任何一条狗都是好狗，任何一个狗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对吗？每一种狗都有人要，而且都可以卖得很贵，甚至越丑的狗还可以卖越贵，因为外面都没有这种狗，对不对？花也是一样啊，如果外面看不到的那种花，哇，可以卖很贵啊，因为那是意识形式的表达，对。所以就是不要卡死，而且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读书会已经将近三年了啦，两年多。其实我真的很期望有一天来我们读书会的人，真的每个人都能够柔软下来。一开始的话呢，他是要让你找到你自己，柔软下来 ，soft， 对，所谓的谦卑啦，所谓的柔软啦，哦。因为当你知道你的独特性的时候，你真的会尊重所有的人啦，你真的会尊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而且你真的不会想要在这个领域当中，你表达到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的程度，也就是所谓的狂妄嘛。一般对新时代的这些批评，可能比较严重的是应该是说这一群人是狂妄无比的，只会表达自己而已啦。但是其实合作性是很重要的，合作性非常重要，你在佛经上可以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影子啦。因为佛经其实他讲的跟赛斯的思想并没有太多两样，并没有太多两样。就像他讲到不应住相布施，所谓的住相意思是什么？住相就是形式啊，形象啊，就像人是一种形象啊，狗是一种形象啊，布施的话就是去施展你自己啊，去表达你自己啊。如果以现代的语言来看的话，其实跟赛斯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如果以意识的宏观看它的演化的话，每个东西它继续在演变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它只是在它的位置上，意识跟经验找到你这样的形象来表达。那如果没有你这样的形象，它会创造形象，它会创造形式，它会创造其他的形式。一样的情况，当你的心里面产生问题，也就是说你的意识上，你的思想上产生问题的话，它会在你的身体创造形式，对不对？你可能会感冒，你可能会发烧，你可能会得癌症，或你可能会屁股痛，也是会啊。比如说像生痔疮啊， 当你的心思意念出了问题的话，他会用身体来表达。按你的身体的表达，如果说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话，意识它永远会创造形式啊。比如说你现在因为紧张，所以胃痛，那好了，吃了胃病把胃弄好了，那他会用其他方式在其他地方表达，因为压力在嘛，压力在，意识非常聪明的，一定有他表达的途径，他一定会表达的。所以呢，身体的状况，就像我最后这一节的最后他也讲的说，其实反而是心灵跟精神的领域会比肉体更重要，因为心灵跟精神的领域创造肉体嘛。他继续在提，他是提到说，你看好，在一个小小的地区里面就有这么多样的团体、教派、国家，而每一个人都骄傲地肯定他自己的个人性跟价值在别的之上。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没有个人性、没有自我意识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表达了。这就是赛斯的第三个两难之极嘛，就是一旦创造力出现了、表达出来的，那么自我意识就会产生。你到墨西哥的话，他会跟你讲说，我们是 Aztec， 我们是阿兹泰克人啊，这个是最优秀的民族，因为这是亚马族的后代，对不对？那你是中国人的话，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所以我们叫中国嘛，其他的民族是番人、华纳、哦、对不对？啊，你说到美国的话，他认为说，诶，这美国人是最优秀的。你到那个以色列的话，他们认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犹太人，对不对？你会发现到你不管到哪个国家齁，他们都认为他们是最好的。你不管到哪个宗教，他们都告诉你我这个宗教是最好的。你如果信别的宗教，你就惨死了。是真的啊。因为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嘛。老鼠会把这一期要剪掉。像那个一贯道，我五岁就信一贯道，他就什么三宝啊，玄关口诀跟手印。口诀就是什么无太弥勒佛啊，对对对对啊，你不能讲，你那是杀身之祸的，阿弥陀佛，无极老母啦，把那个母字啊颠倒过来，就像一个中字啊，点两点这样。但是你一进一贯道，就是跟你传三宝，啊，这三宝传给你，你不可以告诉你太太、先生、家人，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你讲了，天诛地灭，你要发毒誓的。白花毒素，对，白花毒素的。那我有一次在台湾，我的好朋友问我说，你说你一贯道啊，你三宝还记得吗？忘记了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不行，你去找你的点传师。结果我去找我阿姨啊，因为我阿姨从小就是信一贯道，到现在七十几岁还没结婚，终身献给一贯道嘛。那我就问她说，阿姨，她最疼我了哦，阿姨，那个三宝是什么？我不能跟你讲。不行，不能讲。就我到网站上一查，好多啊，这有什么秘密？他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啦。我们尊重大家的他们的选择，但只是说我在讲的就是说，在那个区域里面，你会认为自己是最具有价值的，而且是最骄傲的。也因为你是很骄傲，你的宗教或者你的国家，你可以在这方面能够充分发展嘛？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产生嘛？